因为我们真的对佛能够产生感恩的心，能够产生恭敬心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对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教导，尤其净土法门这种男性之法的教导，我们才有办法真正的产生南诏预想。那释迦牟尼佛无量劫的生命的努力来到这个娑婆世界，然后来示现成佛。那示现成佛之后呢，他这个示现成佛的生命又那么样的短暂，80年而已。在这个这么短暂的生命当中，他所说的法当然对我们娑婆的众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那所以说今天我们能够听到净土法门，我们应当这个生的南诏预想，然后对这个释迦牟尼佛产生慈敬之心，这种感恩的心，这种恭敬的心。那么如果有这样的心的话，我们就能够在法上能够得到相应，所以此事为大善，是个很好的事情。那么第三段的话呢，举佛化义。那这个地方就举佛化义的话，就是在解释说为什么持敬于佛者实为大善。因为佛有这个真实的功德，所以你能对佛陀真正的产生恭敬和这种感恩的心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得到利益。所以举佛化义是在讲这个佛的功德。那第一段讲到张佛难知，天下久久乃复有佛。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佛的出世啊，能够造诣的佛的出世啊，这是很难的。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称为前劫，就是因为在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个成住坏空这个住劫当中啊，难得会有1000尊佛的出世，次第的出世。那么这个事情在十方世界来说是很难得的，那这个称为，所以称之为前劫。但是你要知道，虽然说很难得，有这个比例算很高啊，但是你看释迦牟尼佛到弥勒佛的出世中间啊，也要距离56亿万年那么久。好，那这个这样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碰到下尊佛的出世，这样的情况都成为很难得的。那更可想象中，想到说十方世界啊，没有佛的这个事，没有佛的情况啊，那永远是一片黑暗。所以天下久久乃复有佛，这是很难得的因缘。那接着第二段，这个讲到佛是难得出世的，那佛出世之后要做什么事业呢？看到第二段明己化义，看到这个经文，今我于此事作佛演说经法，宣布道教，断诸以往拔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游步三界无所拘碍，点染智慧众道之要，知识纲维昭然分明，开示无趣，度未度者决证生死离幻之道。那明己化义当中，第一个张己作佛，以法化事，这个佛陀出世就是为众生说法。那经文说，现在我在这个娑婆世界示现作佛，然后演说一切的这个经法，然后宣布道教，那个宣布一切的这个佛法。这个道的话呢，就是三圣圣贤啊他们所轨的法则。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到台中去，我们要沿着这个公路才能够到台中，那我们离开公路的话就到不了台中了。所以这个道呢，从规则，根据这个规则可以使我们到达这个我们所要的目标。所以这个地方所说的道呢，就是三圣他们所行的这个规则。那么教的话呢，就是善巧的开示，对这种规则的一种善巧的开示称为教。所以宣布道教呢，就是等于就是宣布佛法，宣布这种了生脱死的规则。好，那今天佛陀出世的目的就是为了宣说这种了生脱死的方法，使众生都能了生死。好，这第一个。第二段呢，由佛现化教诸众生断生死因。好，因为有佛法的宣说，所以使众生能够断生死因。好，看到经文他说，断诸以往拔爱欲之本。好，这个是离开这个烦恼。好，这个佛陀界的说法的方法呢，使众生呢、能够破坏一切的这种疑惑。那这个众生这个疑啊，这个疑惑，这种无明啊，这种无明呢、就像那个网一样，那个网子，你看这个鱼被网子缠缚住了，它动弹不得。那我们众生被这我们这个无明，这个疑就是我们的无明啊，无明所缠缚啊，也是动弹不得。但佛陀能够为我们断除，然后呢，拔爱欲之本。那把爱欲之本呢，这个本的话是说爱欲是一切烦恼的根本。就像那个中峰国师说啊，这个 诸苦皆由贪欲起。我们今天会有种种的苦恼的境界，就是因为贪，因为贪这样烦恼，所以感到到种种现世乃至未来世的苦，所以爱欲是痛苦的根本。好，那这些佛陀也为我们断除，好，包括我们的无明，包括我们的爱欲烦恼，好，这个是第一个讲到断除烦恼。第二个呢，离开恶业，好，就是度众恶之缘。好，这个度就是这个杜绝，好，这个断绝，好，断绝众恶指的是恶道，好，这个三恶道，好，这个缘的话指源头。那这个三恶道的源头的话，就指的是恶业。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十恶业啊，会使我们牵引到三恶道。那所以说这个众恶之源就指的是个十恶业。那佛陀界的说法也会使我们断除这个十恶业，称为度众恶之源。所以这个是一方是离开恶业，那前面这个上面是离开烦恼，有这样的差别。那这些都是借着佛陀为众生说法，所以使众生能够断除这样子的惑业的烦恼。那接着第三段呢，再讲到张己作佛，以法化事。好，那这个讲到这个三业的这个佛陀以三业的这个运作来宣说佛法的情况啊。首先讲到身业，由不五三界，无所惧碍。那佛陀他今天说法，当然他示现，来到这个世间示现。乃是到十方世界去示现，那佛陀到十方世界去示现的那个，他那个神通力啊是很自在的，所以称为自在的，能够自在的在三界当中游步，这个漫游啊，能够就像那个我们在这个游览一样，他能够很自在的到三界当中各处去游步，然后这种自在的神通呢是无所惧碍，是没有障碍的。那么一直这样深夜呢，接着看到这个异业，他到三界去的话，他的异业呢点染智慧众道之要。这个点染的话，就是这个佛陀啊能够善解这个经典，所以能够染之这个诸法的要义，称为点染。好，就是能够这个点染，也就是染这个能够染之这个经典，好像所以反过来看哈，染之种种的这个经典的要义，称为点染。那这个点染的话呢，它能够点染的这个内容包括这个智慧，还有众道之要。那个就是佛陀他能够摄受种种的这种解脱的智慧，还有这个众道之要。这个所谓众道之要，就是说这个三圣，他这个三圣这个解脱道的这个大要，好，那称为众道之要。那这个佛陀的智慧，讲到佛陀异业的功德，就是佛陀的智慧。好，那身业能够自在游步，那异业人能够摄受所有的佛法，所以依止这样的基础，所以就能够发动口业来度化众生。好，看到口业的话呢，就是执持纲维。那么这个执持纲维，纲维的话就是大纲啊，这个众法的这个大纲。这个大纲呢，就包括这个佛法的大纲，那么同时也可以这个也包括了这个众生所度众生的这个大这个根基，不管对众生的根基或者对佛法的这个大纲都能够掌握，完全掌握到这种执持纲维，而且这种情况呢是昭然分明，是非常清楚分明的，不会有错谬的。那么因此之故呢，所以能够开示五趣，能够开示这个五趣，也就是六道的众生呢。有的时候佛陀能够自在的游步三界，能够具足种种的这种智慧，所以呢他能够很善巧的，而且没有错谬的观察众生的根基，然后给予众生种种不同的这种教法。所以这是第三个张己作佛以法化事的这个情况了，他这个基础。那第四段呢，由佛化事教诸众生出生死果。我们看到经文他说，度未度者绝证生死涅槃之道。好，就是说因为有这样子的说法来度化众生，而且像自在的说法度化众生，所以呢能够度尽一切未度的人，然后使一切众生能够绝证，能够决断这个生死的苦恼，从绝证生死，还有决断的涅槃之道，就是说使这个众生啊都能够得到涅槃。好，这绝证包括两个，绝证生死 哦，决证离环之道。决定生死就是说使他能够出生死，那决证离环之道就是说决定使他可以趋向涅槃之道。好，那么这个都是由佛的说法而来。那释迦牟尼佛这样赞叹佛的功德的目的，主要就是要应可这个弥勒菩萨他所说的这个若有持敬于佛者，实为大善。这个弥勒菩萨他，他所说的啊，能够今天能够碰到佛陀啊，能够对佛陀那个感恩，然后能够对佛陀恭敬心，这样的有这样心升起的话，确实是可以得到大的利益。那这样讲，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是以这样的，我们要相信佛陀有这样的功德，然后所以我们对佛产生感恩，然后这种恭敬心的话，我们就应当啊好好去受持这个净土法门。好，所以这是更一的这个主要意思，探前弥勒贺恩贺领佛领贺佛恩。那接着呢，看到更二庆前弥勒执佛闻法。这个第一段，这个地方第一段呢是好应可这个弥勒菩萨他的感恩的心、恭敬的心是正确的，而且是我们有需要的。那么这个第二段的话，更二的话呢，是带有弥勒菩萨欢喜，弥勒菩萨与大众欢喜。因为前面讲天下久久乃复有佛啊，这个佛法难闻啊，然后又能够听闻净土法门，这更是难得。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随喜弥勒菩萨的这个欢喜心，也是带他欢喜。好，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弥勒当知，汝从无数劫来修菩萨恨，欲度众生，其以久远。好，请看到第一个，这第一段呢，彰弥勒修来久远，彰显弥勒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呢、已经不断的在修行啊。今天啊，好不容易能够碰到净土法门，好，所以第一个修来久远，就是说弥勒，你应当知道，应当回忆啊，你啊，从无数劫的生命以来啊，都不断的修菩萨恨，然后不断的来度化众生，这个时间呢，已经非常的长远了。就像那个弥勒手问经里面说啊，弥勒菩萨他早在这个释迦牟尼佛42大劫之前呢、就发起菩提心了。那释迦牟尼佛只是因为他的精进，所以呢他迅速的成佛。那所以说呢，弥勒菩萨他发菩提心的时间呢、事实上已经非常的久远了，比本次释迦牟尼佛还要久远。所以这地方说其已久远，这个修行菩萨道的时间呢、是非常的久远的。第二段呢，圣来远也，圣的话指的是佛果，成就佛果这个路啊，还是很遥远的。虽然说过去修行已经很久了，但是呢，成佛的路尚且遥远。看到经文，从汝得道至于涅槃不可称数。从汝得道，从你悟道开始发菩提心啊，开始悟道之后开始发菩提心，一路修道以来，乃至于泥环，乃至于你未来能够成就佛果的大波涅槃，那么这个时间呢是不可称数，还有不可称数的时间啊，要经过很多的时间才能够这个时间啊是很长的。从你过去悟而道发了菩提心之后，乃至于啊你成佛，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的这个长远的，结束是非常长远的。我在讲到是第二段，圣来远也。那么这个解释呢，是古德的解释其中一种了哈。那另外一个古德有的解释，他是解释说哈，这段经文他解释说，从汝得道，就是说前面弥勒菩萨他度久远劫来不断的度众生，那所以说呢，因为弥勒菩萨度众生，所以从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得道，能够弃证这个道，弃证这个实相了哈。乃至于泥环，乃至得到这个解脱，三圣的解脱，那么这个众生的数量是不可称数的。就是说弥勒菩萨无量劫的生命不断的行菩萨道来度众生，然后呢因为弥勒菩萨的这个度化，然后得到乃至于成就三圣的涅槃的果位的众生呢，它的数量是不可称数的。好，这是第二个解释的。不过学人观察好像第一个解释和上下文比较接得起来，这个解释好像可以再想一想了，看那个上下文怎么接，可以再想一想。好，第三段勤苦多也，我讲到这个这么无量劫的生命的修行当中啊，这个生死的疲劳啊，生死勤苦的生死的疲劳啊，非常的多。看到 看到经文，汝及十方诸天人民一切四众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畏的勤苦不可计言。在这无量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啊，弥勒菩萨不断的修行，也不断的教化众生。那包括弥勒菩萨乃是他所教化的一切这个众生啊，就是说十方的诸天人民还有一切的四众，四众就包括在家二众、出家二众，这样四众呢永劫以来这个长劫无量劫的这个生命以来啊，不断的这个修菩萨道。虽然说大家也是一样很精进的在修行菩萨道，可是呢毕竟啊都没有真正的了生死，所以呢在这个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在这个六道当中啊，不断的忧畏勤苦不可拒言，忧愁这种部位，这样的这种生死疲劳啊，是不可以具足的，是难以具足的说，是那种是很难以思议的。这就是说弥勒菩萨跟他所教化的大众，虽然无量劫的生命不断的行菩萨道，不断的在往佛道迈进，非常用功，可是啊在这过程当中，大家都是不断的受到的这个生死的部位，生死的疲劳的这样的痛苦啊，仍然是不断的。好，然后呢这个是第一段张弥勒修来久远。那么在这个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今天啊终于露出一道曙光，大家能够接触到净土法门，这个是个当生成就的法门啊，所以佛陀带他们欢喜。所以看到第二段，今值佛闻无量寿，看到经文，乃至今世生死不绝，与佛相持听受经法，又复得闻无量寿佛。无量劫的生命的不断的精进，但是呢也同时也不断的在生死疲劳当中啊，不断的受苦。好不容易到了今世，到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大家的这个生死呢是没有完全的断尽。乃至弥勒菩萨他是等觉菩萨，但是他呢也是一样必须要有这个从这个天宫啊这个下来人世间，这个天宫的这个寿命结束了，然后到人世间来示现八相成道。当然这是就藏教的说法了，就是说乃至到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生死啊仍然没有真正的完全断绝。那现在呢，但是因为大家毕竟过去多生多劫的辛苦，有这个栽培很多的善根，所以现在呢大家第一个与佛相持，能够因为这样的善根，所以大家能够跟释迦牟尼佛再次的相遇，能够再次的碰到佛陀出世。然后更殊胜的呢，第二个听受经法，在能够碰到佛陀还不见得能够听受经法，但是今天能够碰到释迦牟尼佛的出世，又能够在佛前呢听闻这个大圣的佛法，这个因缘呢更是殊胜。那这还不算，更殊胜的第三个，又复得闻无量寿佛，能够听闻一切的经法，这个还不算殊胜，更殊胜的是能够在一切的经法当中啊，能够听闻到净土法门。就像我们看前面这个八十面，你看这个八十面，我们前面讲到啊，你看第一经文的第一行，你看他说：若人无善本，不得闻此经，清净有戒者，乃获闻正法；诚更见世尊，则能信此事。好，千经文奉行，踊跃大欢喜。你看这段，从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能够听闻经法还不算什么，能够听闻这个无量寿经，这是更殊胜的，这是过去生当中啊。曾经有积功累德，曾经有这个善根，那么过去生当中曾经见过诸佛来为他说过这样的法门，所以今生啊才能够又听到这个净土法门，所以又复得闻无量寿佛，这个事情呢、啊、更是殊胜的，比一般听闻一般的经法来说是更加的殊胜。所以这个在这个无量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解脱的一个大好的因缘。所以第三段，如来庆之，看到经文，快哉甚善，无住而起啊。他说快哉甚善，这个事情是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呢，佛陀说啊，我随喜你们的这个，你们大家的欢喜心。前面弥勒菩萨他说他非常的欢喜，当然他是代表大众这么说了。所以因为释迦牟尼佛也知道，无量劫的生命当中，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迅速解脱，就是、横超三界的一个因缘。所以大众的欢喜，所以释迦牟尼佛也随喜大众的欢喜，无住而起。好，这根二 信解弥勒，持佛闻法，随起大众的欢喜。那么接着呢，更三，正劝修行，大家对佛陀的恭敬，那么对佛陀的这种恭敬心、感恩的心，还有大家的这个随喜心，随喜心发动之后呢，那么释迦牟尼佛告诉大家，就应当要一直这样的心，好好的那个听从佛陀的教法，来去实修净土法门。好，更三，所以更三正劝修行。那正劝修行的话，看到第一段，正劝修行。好，那这个当中分为三段，第一个劝舍过，这个讲到断恶，这个修断恶的法门。好，看到经文，如今亦可自厌生死老病痛苦恶漏不尽无可乐者，以自决断。好，那第一劝舍过当中，第一个劝生厌心，劝生这个厌离心。怎么生厌离心呢？观察内苦跟观察外苦。这个内苦就是个色身本身的痛苦，外苦是外在加速的痛苦。那么色身的痛苦呢，就是生死老病，就是生老病死的痛苦了。那这个我们观察这个生老病死的痛苦，然后呢，然后在这个当中升起厌离心。好，那这是内在的痛苦。那么外在痛苦的话，就是痛苦。这个痛苦的话，就指的像爱别离啊、怨憎会啊、求不得的，这个外在境界所带来给我们的这种痛苦，还有天气寒冷啊，或酷热啊、酷暑啊、水灾啊、旱灾啊，这些的痛苦。那么观察娑婆世界的这样的痛苦，那么这种外苦让我们升起厌离心。好，那因为这样的，好，这个劝生厌离，有这个厌离心之后呢，接着就舍过，张过令舍。那么一切的恶漏不尽无可乐者，以自决断。好，恶漏不尽的话呢，指的是我们这个色身啊，这个九孔乃至身上的毛孔啊，都会流出不尽。那么它之所以成为恶漏不尽呢，就是说这个恶漏就是说这些东西啊，它泄漏，没有覆盖。就像你看这个眼睛，这个眼屎、耳朵耳屎、鼻子有鼻屎，这个我们身体的九孔乃至身体的所有的毛孔，都会不断的排泄出一些这种不净物，这种粪便啊、不净等等不净物。那么这种不净物它是没有覆盖的，它这个随时啊都会排出来，在我们身体有孔的地方，它随时都会 排放出来。那么这种情况是非常秽恶的，所以称为恶漏。漏就是说显漏，那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堪秽恶的，所以称恶漏。这种恶漏的不净物，那么观察这样子的恶漏不净物，我们身体是这样恶漏不净物的情况，外表是恶漏不净的情况，所以无可乐者，对这个色身不要执着，所以一致决断。所以我们应当决断这个色身的可厌恶，是可厌恶的，然后不要对这个色身产生贪着的心了。好，就像今天主任讲，我们不要去自己的饮食啊，不要把我们这个色身啊，这种九孔不净啊，这种恶漏不净的这个色身啊，看得跟宝一样啊，然后去种种的饮食来滋养这个不净物啊，这是一个不随顺智慧的行为，好，我们尽量要避免。好，那这个地方是观察这个色身的不净，然后使我们产生这种厌离心。好，这第一个劝舍过，弃舍这个对娑婆的这个身心的贪恋。第二个呢，劝修善法，好，劝修这个身口意三业的这个止善跟作善。好，看到经文，端生正行，意作诸善，修己解体，起出心垢，言行中性，表里相应。好，第一个呢，讲到劝修身行，身业的这个善行，然后。那这个每个身口意三业的话，都分为止善跟作善的差别。所以止善呢，可以说就消极的一面来说，至少不要去造恶业，称为止善。那么作善的话呢，就是说就有身口意三业更积极的，给更积极的来去造出一些善法，称为作善。那我们看身业来说，止善。这个就消极的来说，就端身正行， 就是不断检讨我们的这个身业，我们身业有没有掉举，有没有做无意义的游荡，这个身业啊，有没有有事没事啊到处去串门子，有事没事呢到处去乱逛，或者这个身业呢平常啊有没有注意自己的威仪，有没有注意自己的这个行为，注意这个行为这个是不是合乎佛法，你今天行住坐卧这些身业的威仪，你今天这样之所以要行，之所以要住，之所以坐，之所以卧，跟佛法是相应还是不相应，是为了方便而去行住坐卧呢，还是为了佛法而去行住坐卧，这样必须要去观察，使我们这个色身的方便能够免除，成为单生正行。那么坐善呢，就是更积极的要易坐诸善，更加的来修种种的善法，不仅是观察自己这个身业，不要掉举，不要放逸，不要随顺这个烦恼来去造作，更重要的要假借这个有漏的这个色身啊，来修善法，比如说你用这个色身来布施，比如说你用这个色身来出波，然后认真的工作，然后来护持大众，然后使大众都能够安心办道，那么这个就称为作善。那么这个是除了我们端正我们身业啊，不要掉举放逸之外，更进一步的，你用你的身业布施给大众，然后来好好出波，好好工作，然后来护持大众。或者呢，你用这个身业好好去拜佛，来礼敬诸佛，来忏悔自己的这个罪业。好，这样的话不仅消极纸上，更有积极的，他这个栽培善根的意义在里面，称为作善。第二段呢，劝修义行义业的这个止作二善，先看第一个这个作善，积极的作善呢，就修己，这个修正就是这个就是修就是修炼自己的那个内心，那就积极的这个积极的义业积极的造作呢，就是说我们应当不断的去思维这个善法，然后不断的去念佛念法念身，这称为修己，就不断的熏我们的这个内心，使我们的内心能够跟佛法相应。那么就我们跟修净土法门的人来说，我们这个内心呢，只要在极静处的时候，就应当常常去使我们心能够念佛，能够念佛号，然后呢或者去思维极乐世界的这个功德，极乐或思维阿弥陀佛48愿的功德，这是作善，积极的来熏我们的，以善法熏我们的内心，称为修己。那么止善的话呢，就是说内心至少不要起染污心，称为止善，这是消极的。这是第一个呢，解体；第二个，起除心垢。那个解体呢，就是清净我们的那个心体，这个体的话是我们这个内这个自心呐、这个内心的本体哈，清净我们的这个内心。那怎么样清净我们内心呢？就是起除心垢。心垢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妄想的烦恼，就这个一些妄想，这个妄想执着了哈。那么这些妄想执着呢，就是我们要升起的话，要让它断除，成为起除心垢。那么这是比较消极的，至少我们不应当要起恶念，将我们的心能够常常保持在极静的状态。好，这是第二个止善，好，就意业行的止善。第三个呢，劝修口行。好，劝修的口业的这个善行啊，也分为止作而善。那也先看这个，也是看先讲这个作善，积极的这个作善呢，言行中信。好，口业啊，这个与人说法的时候，这个最重要的就叫诚实，那么要信用。好，这个忠的话，这个就是说这个人要诚实，那信的话呢，这个要信用。那么这是积极的，然后呢，止善的话就表里相应，就是说内心呢、所想的跟口业所说的，这个必须要一致的，那么这是比较消极的，至少要做到，这个口业跟口业啊，跟这个意业啊是一致的，你不能够说为人说善法，至少你的言行，你的言论跟你内心的想法必须一致，不要做这个双面人了，表里不一。那我就劝修善法，断恶修善的这个第二段讲了修善。 那么第一个断恶，第二个修善是属于自利，第三个劝利众生是属于利他。好，这个因为我们修净土法门的人，我们是为了菩提道求生净土，所以呢我们在娑婆世界也是一样，尽可能的我们也应该随顺我们的这个菩提心呢来利他，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好，所以第三段要劝利众生。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人人自度转相整齐，精明求愿积累善本。第二贤自得，就是说人人自度，你利他的一个基础就是你自己的功德能够建立起来，就你人人自度，你能够修，你能够断恶，你能够修善，前面那个基础你能够建立起来之后，这个时候你能够自度，有这种自度能力之后呢，这个第二段正劝利他。那么利他的话呢，就是分两方面，第一个劝人离过断恶，第二个劝人修善。第一个呢，这个劝人离过呢，就是转相整机，辗转的来互相来救拔众生。所以辗转就是说，今天我们透过佛法的熏习，就比如说就净土法门来说好了，今天我们很难得的因缘，我们能够听闻净土法门，那我们听闻之后，我们好好的修行断恶修善，那净土法门这个净业啊，在我们心中啊已经慢慢的成熟，已经慢慢成就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当将我们心中的这个正法辗转的然后传给众生，好像这个车轮啊，就车轮一直往前走一样，我们心中的这个法，这个法正法在我们心中建立之后呢，我们就应当将我们心中所建立的这个正法呢辗转的然后转入众生的心中，这称为辗转整机。那么使众生的心中也能够再建立正法，那这个时候他也能够得到度脱。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人人自度，这个是自己心中建立正法，这个是利他的一个基础了。那这第一个劝人离过，第二个劝人修善呢，我就精明求愿积累善本。精明求愿指的是这个我们本身了，这个专精，这个明的话就是明性，来求愿，来发起这种菩提愿力。那积累善本呢，就是说来使众生来积功累德。好，那这个是讲到化度众生来修行善法。好，那么这是就是说这个第三段劝我们在自力成就之后呢，应当进一步的来利益众生。好，那么以上是第一段正劝修行的。那么第二段呢，张义劝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修行我们这样修行进入法门，那么可以使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利益，透过这利益的这个彰显呢，使我们呢能够产生精进的心。好，我们看到经文，第一段修实处，虽一世勤苦，须臾之间。好，先看到这儿，就说你今天修行进入法门来断恶修善，然后来利度众生，然后你只是一辈子的辛勤的辛苦，但是须臾之间须臾指的是很短暂的时间了。你这个一生的修行呢，必须违背自己的习气，然后来调伏自己的烦恼，然后呢违背自己习气来度众，来修善法，然后违背自己的习气呢来度众生。那么这一生的辛苦啊，虽然说很辛苦也是没有错，因为到违背自己的习气，但是呢事实上这个时间呢，就整个宇宙的生命来说是非常短暂的，所以一世的辛苦，但是呢事实上是须臾之间而已。这是讲到第一段修实处，第二段呢，这么短促的修行可以得到大的利益。看第二段得意，看经文，后生无量寿佛国，快乐无极，常以道德和名永拔生死根本，无复贪恚愚痴苦恼之患，欲受一劫百劫千亿万劫，自在随意皆可得之。这样的一生短暂的精进的修行，这样的短暂的辛苦可以换来很大的代价，很殊胜的利益的。那么这殊胜利益呢，分为四段。第一个爱要长，这种长时间的发喜的，就是后生无量寿佛国，快乐无极。就像往生论说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一切天人呢都是一样，永离身心脑，受乐常无间。在极乐世界 那个一切的五尘啊，都来说法。因此之故呢，这个众生的心中啊，常常能够念佛、念法、念僧。那么因此之故，常常能够安住在这个大圣的法乐当中。那这种大圣的法乐啊，是源源不尽。因为众生不断的接触极乐世界的众生，不断的接触五尘，那五尘都在为他说法，不断的为他说法，所以他的法乐这个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快乐无极。那么第二段呢，成德常，这个成就这个殊胜的功德哈，常与道德合命。这个在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都能够圆正三不退，因为五尘说法嘛，所以他能够自然念佛、念法、念僧，所以他能够圆正三不退。那么所以这个那个他心中就常常能够跟这个道德一切的佛法的功德啊，能够相契合。那么合名的话呢，只是说他这个因为这样的相应呢，所以说他的那个福德这个智慧的这个资粮啊，都能够不断相应而生，成为合名。第三段呢，讲到离过长，好，能够长时间的不断离过。好，那当中第一个永拔生死根本，好，这个讲到根本的烦恼，就是众生的生死的根本是无明了。那么因为这样子不断的接触生妙五尘，不断的念佛念法念僧，所以在这当中，好，这个能够扶助见思或尘沙或无明惑，所以呢就能够扶助无明惑来说，所以能够永拔生死的根本，这个根本的无明。那么第二段呢，无复贪恚愚痴，这个就见思惑了，就这个见思惑来说，因为能够扶助见思惑，所以不会有这种粗重的贪嗔痴的这种见思的烦恼。那么苦恼之患就是这个无复，这个苦恼之患呢，就是就了这个前面无复去连下来看的哈，这无复苦恼之患，不再有一切的苦恼，这就是这个是指的果报体的苦恼。好，前面生死根本贪恚愚痴指的是这个烦恼，那这个苦恼之患指的是果报，一个祸，一个是苦。好，那在这个极乐世界，当然在那个地方不会有任何的苦恼的境界的哈，这称为离过长，长时间离过。那第四个呢，寿命长，欲受一劫百劫千亿万劫自在随意皆可得知。极乐世界是无量光无量寿啊，这个寿命都是很长远的，不再有这个生死轮回的事情了。好，所以这个以上所说的就是，虽然我们短暂的这个时间，一辈子短暂时间的这样精进的修行，但是呢，却可以换来未来世这种生生世世的这种大安乐的这种功德，就往那净土这种大安乐的这种境界，这种爱要常，得到种种的法喜，长时间的法喜，成德常，不断的长时间的与这种这个与这个三那个能圆正三不退，那个功德不断源源增长。第三个离过常，这个不断的断除这种惑业苦的烦恼。寿命长，这个寿命是长远的，就是说短时间的一生，短时间的修行可以获得这样殊胜利益，所以这个是绝对是值得的。好，这第一个得益长远，这个讲到这个长远的。第二个呢，得益殊胜，讲到它的殊胜。看到经文，无为自然赐予涅槃之道。那么这个爱要成德离过寿命等等的这些功德，它的成就，它殊胜呢，就是因为这些法的成就都是无为自然的，而且呢，它这种功德呢，赐予涅槃之道。所谓无为自然，就是我这个为的话，只是造作，就是不假造作，这个不假造作，那么就能够成就了，就称为无为，那么也就是自然了哈。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力的摄受，所以也有这样子的这种净土的这种功德才能出来，我说无为自然。那么这样子呢，这功德呢，它的本质来说是赐予涅槃之道，它那种法乐啊，这种功德啊，就是相当于就赐就相近这个涅槃的这个境界，这个极乐是大乘善根界啊，这个相那种法乐啊功德是相应于涅槃的境界。好，先看到这，休息十分钟。那上面那堂课所讲的地方有没有问题？好，或者关于消文的部分，什么地方不太清楚的？ 好，陈医师。
嗯，好，是慈悲，就是那个103页倒数，就是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倒数第五行，如即慈光诸天人民，因为那个弥勒菩萨是等觉菩萨，那他这边还解释说忧而勤苦的话，这不知道怎么解释。
他指他过去啊，从过去的生命当中到现在了哈，无量劫的生命当中，无量劫的生命都不断的在六道里面这个多忧畏勤苦，他指的不是指的弥勒菩萨的今世的，就是说从以前到现在无量劫这么多的生命来，哦，那么都是在不断的在这个生死疲劳当中。那这个地方当然主要的还是指的是一切的大众啊。你弥勒菩萨他等觉菩萨，当然一生补处了哈。那么主要的指的这个与会的这个大众。
另外一个就是说，前面一行就这个至于泥槃不可称数的话，因为我们他成佛的时间我们都说得出来，就是56亿万年嘛，就是。
哦，不是，他是这样，他是指弥勒菩萨哈，弥勒菩萨从汝得道，从他过去开始发菩提心，开始发心修行，到他下来当生成佛，成弥勒佛，这个从过去到现在整个过程啊，这个结束啊，时间是不可称数的。他指的不是说等觉菩萨到成佛的时间，他只说他过去发菩提心得道嘛，指的是发菩提心，然后能够开悟，然后发菩提心之后，到成就佛果的涅槃，这个佛果整个佛果的一个大波涅槃的境界，这个时间是很长远的。
那经典有没有记得说这个时间的多长？
弥勒菩萨初发心到现在啊，就像我刚才讲，弥勒菩萨他比释迦牟尼佛早42劫前就发心的了，好，所以这个时间是非常长远的。那释迦牟尼佛，你看他三期修复会百劫修上，我们不讲原教那个八千来说，不是八千反这个本门来说，不讲本门，然后就基本来说，释迦牟尼佛他经过3大阿僧祇劫的修行，那经过百劫修上好，然后呢，才在2000多年前这个印度成佛。所以说，等于释迦牟尼佛他这个3大阿僧祇劫，等于他整个修行至少是3大阿僧祇劫，然后从成佛从发心到成佛至少3大阿僧祇劫的时间。好，然后呢，弥勒菩萨也比这个时间更早，42劫。啊，这个完全都是就机门的表现来说了哈。
这算藏教的说法呢。
藏教的说法。好，虚云师。
阿弥陀，教务长慈悲哦，我先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教务长刚才报告就是在105页那边哦，说第一行啊，就是说。虽一世勤苦去之间哦，教长说哦，他虽行，那这个就，他就说修善法度那个哦，度众生哦，虽然时间是一世的勤苦，但是那这个都很。